我的神呐，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人，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让我们以诗歌来开始我们的敬拜。耶和华神已掌权。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祈祷。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那掌握万有的神，求你接纳我们有声无声的歌颂，有声无声的祈祷，都求你垂听。主啊，我们这一群仰望依靠你的人，我们必不致羞愧，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主啊，求你怜悯正在困苦流离的子民们，求你怜悯那些在灾难中的人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求你拯救，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更是保守我们敬拜你的心灵。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下一首诗歌是加略山的爱。
上遥远归乡的路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生，合照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
每当我想起加略山的
山有山，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向世界传扬平安的亮光，照耀各地方。慈爱的救主扶持我一生，同在美丽耶路撒冷。
是我力量， 下面把时间交给邓飞弟兄。
大家早，我们先朗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不起。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朗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来为大家朗读。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基督耶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就是今天所要朗读的经文。好，那时间给刘传道。
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再一次用网络的形式来一起来同心合一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做再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是偶然的聚在一起，我们今天知道这是主你的日子，我们也知道主你也要我们将今天分别为圣，来放在主你的面前，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敬拜你。主啊，我们为着你所创造的一切，你每天让我们能睁开眼睛就有生命的呼吸，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像刚才诗歌所唱到的，如果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过的就是过着一个虚无缥缈的生活，我们过在一个原来过去过在一个虚晃的生活当中。感谢主，你用你爱子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也呼召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能认识你，也更加的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 让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我们过去一周有得罪你，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也求主你饶恕我们的过犯，也求主你饶恕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过一个自义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笑那些法利赛人，以为认为他们是用行为来称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还不如他们。我们常常会落入到一种非律法主义里面，我们想过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不愿意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遵行你的旨意，行在你话语当中的生活。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信心，你必定就会有行为，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行为还不如那些法利赛人。主啊，求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的过犯，饶恕我们的罪孽，帮助我们常常来思想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今天能借着你的话语来反思我们的生活，我们来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操练我们，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来反思我们，不是这一周，而是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以及在将来的生活当中，如何的来遵行主你的话语，想起你最初所带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帮助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听道的人，更是能做一个行道的人。我们也为着教会当中身体上面有软弱的，包括灵命上面有软弱的人，我们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洁净，求主你来安慰，挪去我们心中的惧怕。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哥利亚，我们都有各样的害怕，我们可能因着环境，因着我们在家中，我们的生活，还有这一段时间一直持续的这样的疫情，我们都有不同的害怕。我们有来自这个国家的，这个社会的，来自于还有我们工作当中的，还有环境里面的，还有家庭里面的各样各样的包袱，我们都愿意带到主你的面前，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因为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负的。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心中的灵，让我们能敞开我们的心来面对你，来面对你的真理，面对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讲到的，更是让我们听到的人同样都能得着从你而来的这样的祝福。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过去的我在4年前的总统大选中啊，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们说我们已经听够了政治上的谎言，甚至有人还说有这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很差劲，都不尽人意，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今年又到了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期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不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就能复兴美国的，唯独我们所认识而且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唯一的主宰，一切人类的历史和社会进程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的主权之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我们要继续为现任的川普总统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真正悔改的信心，使他顺服圣经的教导，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不是追求一个以荣耀美国为本的为本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基督徒要知道，我们面临，我们还是常常在面临着属灵的征战，这种属灵的征战是远远没有结束的。在这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世界，如何来学习按照上帝的真理来装备自己的信仰，帮助自己在生活和实践中来分辨哪些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教导，哪些是刻意高举人的哲学或者部分已经扭曲后的真理，这是我们要时刻来警醒和审查自己的这些部分。因为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都掺杂着一些真理的骗子，也就是今天我们经文里面一开始所提到的敌基督。敌基督不仅仅指一些敌视基督徒的人，他们还要千方百计来抢夺基督的地位，取代主耶稣。他们常常在教会内散布伪信仰，就是虚伪的信仰，这就是在一些我们纯正的真理中加上一些迷惑人的这样的教导，这是对圣经真理一种扭曲或者是一种改良。甚至很多时候在我们乍看之下，他们所教导的与真正的这个信仰好像在外表上面看的没有两样，很相似，所以他能吸引人糊里糊涂的去接受，但是在骨子里他对圣经真理的解释和运用就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这也是这个堕落世界的王魔鬼撒旦常常使用的伎俩。教会历史帮助我们知道，要分辨哪些是异端，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寻求上帝的教导。异端经常要在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之外添加一些人的善功。圣经却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其次，异端还会降低基督的地位和他的权柄，不承认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但是上帝的话语又怎么说呢？他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得非常的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约翰也借着他的书信来提醒教会历史中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要持守上帝最初的真理，不要迎合现今一些为讨好人的这样讨好人的心、讨好人的这种欢喜，却已经失去了真正符合圣经所教导的这些伪善的哲学道理。约翰一书，就是我们之前查考的约翰一书二章上半部分，一开始约翰谈到了基督徒生活的塑造必须借助上帝的诫命，弟兄姐妹之爱、自己的经历，以及要从世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里被分别出来的这些这些方式， 是如何来完成的。使徒约翰已经告诉基督徒，我们必须按照上帝所说的话，而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和意见来塑造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一起查考的约翰一书二章18-27节的经文，老约翰从这10节经文中教导基督徒所信的是什么，哪些才是符合圣经上帝话语纯正的教义的真理。在第18节，今天一开始的第18节这段经文，约翰更多的是从神学和历史的进程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事。他并不是说在多少年之内基督就会再次降临，从而历史走入到一个终结点。早期的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面发生了几件事，人对上帝更多的认识，圣灵与信徒的同在，魔鬼撒旦完全的溃败。新约其他的书信同样用末后的日子这样的概念来形容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到他再次降生之间整个时期。18节的下半节经文帮助我们看到，让使徒约翰确信末世已经来临的一个标记，就是他称为敌基督的活动。敌基督这个词只有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出现，它是指对有关基督的事情一种敌意，以及对他的子民和唯一的救赎主的地位的否认。马太福音24章记载主耶稣在预言自己要在末日再次降临之后，并警告自己的门徒要提防在末日出现的假基督和假先知们，同时他也提醒信徒们这在马太福音24章44节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日子人子就来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或许离现在还非常的遥远，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或许就在今天或明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自己，我真的相信现在就是末日吗？我有没有准备好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我们是不是相信自己是有罪不义的人，被圣灵呼召来信靠主耶稣，并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呢？最近我们都因疫情待在家里，我有时把烤的食物拿出来，烤好的食物拿出来，却忘记关掉烤箱。在有时候在凌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家的大门忘记上锁了。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不是关系生活上的事，而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上面的事情。在圣经中，主耶稣讲到一个婚宴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1-13节。主耶稣这里面的比喻谈到一个新郎延迟到半夜才来到新娘家，5个童女预备足够的这样的灯油，提灯迎接新郎，并与他一起进入宴席，最后门关上。而另外的5个童女灯油不够，出去买的时候错失了与新郎坐席的美好的机会。 陈中道牧师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提到，他说我们若留意把这个比喻与上文就前面的一章24章那里面所谈到的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的比喻互相比较，就知道这两个比喻有一点相同的重要的教训。上文第24章40-51节那里面谈到两个比喻，要讲明怎样才算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也就是随时预备等候主回来，那就是忠心有见识。若上文所说的那个恶仆，恶在哪里呢？他的恶不是因为他不要预备，而是因为他想等到主快要回来的时候才预备。所以那恶仆和那些愚拙的童女在这一点上情形是相似的。他说上面的这个比喻中的恶与本这节就是25节经文里面所谈到的愚拙是相同的，他们自以为聪明而不及时的预备好，反倒为愚拙。接下来的第十九节经文中，约翰首次清楚的将分离教会的这些分离分子刻意的画出来。他们这些人曾经是属于约翰牧养的教会当中的一员，但如今已经离开教会，教会会员中发生这样的分裂，正好反映出末世邪恶在这堕落的世界里面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看似敌基督的工作在约翰牧养的教会内取得了像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虽然他们带着和自己一向有一样看法的人离开了教会，约翰却说他们不是属我们的。这些人曾经在教会中，也许他们参与教会的一些事务一些事工，但是他们却不属于上帝的教会，因为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然在我们同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然都不是属我们。换句话说，这些离开教会并生活在与基督隔绝状态当中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归正，他们并没有被上帝的灵，没有被圣灵重生。约翰在这里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也帮助我们看到上帝有形教会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他们上教会去可能是因为家族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也许是喜欢在那里进行社交或者是商业上的接触，更可能是一种习惯。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思想自己来教会的动机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只有为了基督来教会，在每天生活中与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才真正是上帝无形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做一个忠诚的又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基督的人。接下来的20-21节这两节经文一开始，使徒约翰他谈到了基督徒的恩高，他可能是想到圣灵是唯一能赐信徒有来自上帝全备的真理，因为圣灵的教导从来不会与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相违背的。 所以耶稣他教导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自称是基督徒，并自夸自己有圣灵的内住，却来反驳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主耶稣，那么他的恩膏就是假的。这也就是约翰重复提到的一句话，从起初所听见的。这些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的事，就是主耶稣平生的事迹和所说出来的话语。这些事实对约翰所牧养的会众而言，就是他们信仰的基础。曾经有位牧师约翰麦克哈斯，他这样说过，他说当信仰只是一种口头的承认或感觉，而非奠基于坚信有智慧的相信属天的真理时，灾难的火焰会烧尽虚晃的信仰的空壳。真实的信心在遇到苦难时，会让人更深刻反思个人真实的光景，因而让人心脱离虚这样的欺骗和自义，因着软弱能会在祷告中激烈的与神摔跤，因而从中经历恩典的扶持，使人刚强有盼望。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信仰的基础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圣经的基础上吗？还是建立在自我的感觉上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来好好的来反思的。想想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都会受到自我感觉良好的这样的影响，而忽略了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需要知道，自我感觉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你内心真实的面貌，因为自我感觉的形成也常常受到他人批评的影响。如果大家都说，哎，你是一个聪明人，那也许一开始你不会相信，你并不认为别人说的话是真的，觉得别人是敷衍你的，或者别人是在恭维，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如果别人天天这么说，也许哪一天你就会放弃自己的感觉，向舆论投降，认为自己真的很聪明。所以那些天天被吹捧的富家子弟，他们个个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据说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孩，她的智力天赋是非常棒的，但是不幸的，他的父亲的智力比他更厉害，所以相形之下，他总以为自己很笨。更不幸的是，这位父亲对女儿常常是高标准严要求，一天到晚挑他的毛病，找他的问题，而且每天要骂他几句，怒挂脑袋。结果这位智力很高的女孩竟然成了学习困难的这样的学生。弟兄姐妹们，甚至有的时候自我感觉会导致我们去犯更大的错误。曾经有人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计程车司机将一包垃圾放在车座上面，忘记及时的把它投入到垃圾箱里，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士拦下了这位计程车，她坐上了这辆车，上车后她看到了这包东西，自我感觉应该是之前的乘客遗留下来的东西，心里产生了这种贪念，就趁司机专心驾驶的时候，偷偷将这包东西塞进他随身携带的购物袋中。我们可以想象， 当他回到家后，发现那包里面全是垃圾的一刻，他的自我感觉又会怎样呢？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单单仰望主耶稣的信心，依靠他的话语来过每天的生活，而不是错误的把信仰放在自我的感觉上。接下来的22到23节经文，约翰在这里说，敌基督不认耶稣为基督。他谈出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原因，是他们不相信当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以基督的身份来到世界，成为一个完全有血有肉的人。同样在约翰二书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也告诉我们一个分辨敌基督的方法。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使徒约翰为何将道成肉身的基督论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这表明基督以肉身之躯介入人类的历史，进入到我们的世界，让人去认识他。这说明上帝的真理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历史的一个事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看法是建立在已经发生的客观的事情上面。约翰福音多次强调，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展现出天父。约翰福音8章19节，他说，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主耶稣我们在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导，认识我就认识父。上帝在基督的身上启示了他的属性和本质，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活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世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使世人亲眼看见，又能用手去触摸。其实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否认真理的一个客观性和启示性。之前美国的福音机构做过一份调查，瑞龙是对不同时代完全相信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样的一个调查表。他谈到1946至1955年出生的他占 35%， 并不是那么高，没超过一半， 35%。1956至1975年占16%， 1984年以后出生的只占全美国人口的 4%， 多么的少。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世俗文化确实影响着现在北美的教会，当然也不只是北美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受着这后现代文化的影响。近20年，教会从管风琴盛世的庄严，到摇滚打击乐的这样的激情，从西装革领的整洁，到牛仔裤 T 恤的随意，从原文解经的严谨，到娱乐笑话的轻松，从以敬拜为中心的神圣，到寻求个人身心的平安和顺利。对此，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的感触是什么呢？圣经提醒我们， 勿要警醒，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现在的世俗文化的本质就是敌基督，它挑战我们纯正的信仰，逼迫教会把人放在与上帝同等的地位，把人一切需要被满足放在与上帝关系之前，将先得到世上的物质的好处作为有神衡量神和接受神的标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3他教导门徒，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里的求不只是基督徒祷告的祈求，更是生活上的追求。我们必须不断祈求上帝的恩典，并活在他话语圣经的原则之下，在我们每天的生命中学习顺服圣灵对自己的掌管，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荣耀神为目的的生活。其实道成肉身的神学对我们了解上帝的救恩非常的重要，道成肉身是基督神性和人性完全的一种融合，这使得基督的代赎成为有效的。主耶稣他真正带给我们人性，带着我们的人性走向了哥哥他，在十字架上代表全人类的人性为上帝拣选的子民的罪献上了挽回祭，救赎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和罪的捆绑。主耶稣复活升天，披戴着我们那将来要更新的人性，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你我代求。约翰对这项真理的持守帮助我们看到这项教义的重要性，如果教会忽略此项教义的传讲，基督教信仰便失去了真正的核心，一个重要的核心。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道成肉身的基督论对我们的信仰是如此的重要吗？当有一天异端来到你的身边，他们否定耶稣是完全的人，或者说他是否定他是完全的神，你将如何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回答呢？约翰在23节的经文宣告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他在这里提醒我们，对基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便会决定我们将来到底在哪里度过永生。因为人类只有借着认识圣经中的主耶稣，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透过，而且不只是透过认识啊基督，我们便不能，如果我们不透过我们所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我们便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主耶稣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虽然世上有许多人喜欢说，哎，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也借此来形容世界的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以此为理由硬说世界各宗教是同归为一。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或者说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不是这样的。他说造物主只有一位，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真实。圣经是上帝特殊的启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人的来源，犯罪堕落、苦难、死亡、地狱、永生等问题的答案。 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靠着自己去认识上帝，上帝主动的启示我们，我们才能认识他。在历史中，上帝的独生爱子甚至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提摩太前书2:5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人只有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那条道路就是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在接下来的24-25的经文当中，约翰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试图帮助信徒将正统的信仰建立于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这句话，不断的反复的在他的书信里面出现。约翰认为正统的或者说正统的这样的信仰是根植于我们对有关信仰历史事实的了解。其次，基督徒要学习操练自己的属灵的辨识能力。当有人带着某些属灵而诱人的教义来时，我们能靠着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加以辨别。当今现在的这样的新神学，我们说的就是自由派神学，或者说一种这样的神学思想，是一直在不断的在膨胀，一直在横扫着属很多的教会，很多教会都被这些自由派的神学思想给淹没。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来重新思想从起初所听见的那建立在圣经里基督的历史工作的教导呢？因为只有这样以主耶稣救赎为中心的这样的教导才是稳定教会的锚。就如一辆就如一艘行驶在大海里面的货船，当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它抛下锚，这样货船就不会被风浪任意吹走，失去方向，迷失在大海中。使徒约翰是要提醒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是那纯真的道，是没有被人扭曲，没有被人歪曲的这样的道，不是敌基督解释的，也不是异端所强调的。常存在心里的这样的意思是指不可违背起初的信仰，让生命之道在我们的心田生根长大结实。我们应当竭力持守那纯正的福音的真道，不可让所谓的新教义或者新神学思想，那些扭曲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这些思想来让我们来抵抗我们过去所学到的真理。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真正看到的纯真的，也就是使徒最初期所传讲的福音的真道。同样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保罗曾经也警告过，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一名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所信的就是根据圣经记载2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基督降生在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升天。从此人因着信靠主耶稣，就脱离了罪带来的死亡的毒钩，在基督里有了永恒生命的盼望。所以基督徒所信的是有根有基，不是似是而非的。早期教会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关于信仰的一个指南就是我们很多教会都接受的 使徒信经。学者认为它是早期基督徒对圣经教义的一个回应，它也是作为我们现在上帝儿女信仰的一个表白。我想现在应该是对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已经打出来了。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一起来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在接下来的经文第26节经文，约翰说，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指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敌基督将假教师或者是我们说的假教师，敌基督或者是假教师，常常自称带着属灵的权柄，带着灵恩的这样的权柄，用一些讨人喜欢的新教义来引诱人偏离正道。这里约翰也是在提醒基督徒需要在属灵和圣经的知识上有更多的装备来对抗虚假的教义。最后一节经文在27节，约翰在这里同样的在重复他在20节前面20节所说过的话，再一次确定一般基督徒在圣灵里所享有所领受的这样的从神而来的恩膏。这样的恩膏不比任何人差，上帝所赐给信徒的圣灵都是一样的。在约翰看来，圣灵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圣灵更新基督徒的思维，使我们从反思中做出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圣灵也是苏醒我们属灵的触觉，让我们有智慧、有分辨和有属灵的知识的这样的恩赐。当约翰在27节里面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人教训你们的，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人来教导这些关于上帝的事情，或轻看教会传道人教导会众的权柄。准确的来说，他是在废除假教师的权柄。假如这些假教师以圣灵的权柄来支持自己所领受的新神学这样的教义，约翰牧养的教会的这些会众也会告诉这些假教师自己同样和他们有同一位圣灵的引导。那么这些人自我吹捧的这样的自我吹捧的权利和将会失去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约翰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当他的读者遇到这样的假教义，特别那些试图引导信徒走入一些歧途的人做出一些虚假的宣告时，圣灵会指引他们，保守信徒不偏离一个真正符合圣经的福音的观点。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真正来自上帝圣灵恩膏的人，只会永远接受和深信圣经上帝在历史启示中，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唯有他才能拯救人类罪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总之，基督徒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就是从圣灵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常存在，把上帝的话语常存在自己的心里，还要将从那圣者所受的恩膏常存在心里，就是内住的圣。这两样都存在心里，就能使我们持守上帝的真理，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今天敌基督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遍地都是，异端随处我们都可以看见。我来到加州这边，目前我至少见过或者接触过三个异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俗称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到我们家来敲过门。基督复兴安息日会。这三个我都见过或者接触过。敌基督和异端不断的充斥着我们基督教正统的信仰。现今美国对基督教的排斥的这样的情况其实没有减少。有很多人认为川普总统上来以后有些减少，但是一直都是维持着。他没有重新让圣经回到公立学校当中。我们可以来想想，从最初将圣经赶出公立学校，这就是美国已经开始走入到一种自由派神学里面去了，已经开始来抵挡排斥基督教。到现今在自由派神学在美国这样的，或者不只是在美国，在全世界都在不停的在泛滥，都让我们看到针对基督信仰的这样的洗脑正在，针对基督徒信仰的洗脑正在不停的加速，在加剧。甚至在有些国家，基督徒仍然受到监禁和死亡的威胁。这些基督徒仍在坚守基督的应许，唯有忍耐到底的必得救。这种忍耐的秘诀就在于基督徒要持守起初的真理，并住在基督里面，住在他的圣道的光中，住在圣灵的全能中。2016年万圣节就是我们说的鬼节的前一周， Preston 告诉我不喜欢这个节日。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他说我们信上帝，为什么还要过鬼节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今的基督徒有多少的人不参与这样一个受世俗文化影响下不合乎圣经教导的节日呢？甚至有些，我过去看到有些教会过这样的节日时，在教会里面放置骷髅，或者布置一些恐怖的场景。世界上一切敌基督的事物，现在都在侵蚀着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察觉到吗？你们有因主耶稣的缘故持守自己起初所听见的真道吗？圣经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末世，有敌基督的出现，他们不属基督。基督徒要知道，没有虚谎出于上帝的真理。我们要持守起初所听见的真道，盼望警醒守候主耶稣所应许赐给我们的祝福。在此愿上帝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主耶稣里有清楚的认知。 按圣灵的恩膏和圣经的教导住在基督里面，免受敌基督的迷惑异端的搅扰，持守真理，得享在主耶稣里面的永生。好，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三一真神，归于荣耀给你，感谢你赐下圣经作为我们属天的灵粮，我们属天的马拉来帮助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灵来苏醒我们心中所昏睡的心灵，使我们不只是能认识你起初的真理，更是因着圣灵的引导能把你的道长存在心中。感谢你拣选和保守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持守自己将来在基督里面的所拥有的盼望，就是永恒的祝福。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邓飞弟兄。
谢谢传道给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现在是感恩跟代祷的事项，我们要为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还有为面对这个新冠病状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一场瘟疫。我们2020年的主题经文是我们要结果子，还有报告的事项是从6月7号下一个主日开始传道有真理造就班，所以从下一个主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求弟兄姐妹或朋友希望能够参加，请向传道报名。然后在这次现在因为我们都在网上崇拜，所以我们的十一奉献请大家寄支票到教会的信箱，信箱是在上面这个 PO Box 1473，然后支票名字是 AGCC。
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